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为你提供神仆人的圣经讲解，请收听林祥元牧师的讲道信息，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并行道，做主的忠心仆人。
教会的成型、成熟与成长，还是我们来读这段圣经啊，再来温习一下。是这个圣灵降临之后，那么门徒呢就得到能力，那么就在那个地方就发生了这个方言啊，就发生了这个的啊，使徒行传圣灵充满的那个光景。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啊，我们就不如一起来读好不好？预备，请。以色列人呐、啊，当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献见，被教育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驱尽。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么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彼得还用许多的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好，我们这里就看见彼得讲完道以后，他们就悔改，那么并且呢，他们就领受彼得的话，就受了洗。那么那一天呢，门徒添了3000人，都恒心的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那么他们信主之后呢，我们开始说这个教会的成型啊，初期教会的生命的成型、成长的模式是什么呢？我们上两个礼拜稍微温习一下啊。他们首先呢成为基督徒，他不是啊签个字啊加入那个组织一个会，没有，他们真的是从里面给福音扎心的。另外呢，他们的相信呢不是头脑的改变、思想的改变，乃是心里面彻底的相信的。人呢是看外面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的。因此他们信主是从心里面来相信接受啊，不是单单外面的宗教仪式的礼仪上面的遵循而已。他们还有公开的接受洗礼。我们知道说当时信耶稣不是现在啊，现在信耶稣大家很高兴，还切蛋糕，对不对？还开 party。 那个时候一信耶稣就遭遇逼迫的，因此呢，他们那个时候洗礼的话是个很冒险的一个行为啊，还是冒险的行为。因此他们的相信是真真实实实的相信。之后呢，我们就发现他们不单只 to believe 相信，他们呢立刻呢成为神家的一份子， to belong to the family of God、啊、那么他们有什么表现呢？他们就在店里面聚集敬拜，在家中呢交接啊这个薄饼，在生活中的凡物共用。我们就看见他们一信主之后呢，就受到教会的照顾啊，不但只受到照顾，他们在教会里面也看见属灵的好的模范，因此他们能够有一个 model， 有一个模范可以依循的来去成长。好像保罗常常说啊，你们要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就是教会的那个的祝福啊。所以呢，教会是神给我们一个恩典，教会呢是神帮助我们成长的一个的途径。所以教会呢不是单单的聚会聚会，唱歌唱歌，祷告祷告就走了，不是。教会是神帮助我们成长的一个的工具，一个平台，一个渠道，一个祝福，要明白这一点。那么第三，我们上次看到说他们就领受使徒的教训，那么并且呢就天天追求认识神，他们成为一个成长的基督徒。那么好，我们就这个是两个礼拜前讲的。那么第四方面我们看到的就是呢，他们不单只信主加入神的家，还有呢成为一个成长的基督徒。那么第四方面呢，他们也成为一个服事的一个的基督徒，服事神的一个基督徒。首先我们必须要了解那个背景啊，什么背景呢？圣经说什么呢？他们都一信耶稣之后呢，他们就 聚在一起，甚至呢住在一起，跟我们现在不一样啊。我们信主以后呢，你还是住在你的家，你礼拜天礼拜五来做礼拜，来去参加团契小组，跟以前不一样。你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们那个时候一信主就住在一起呢？变成好像是耶稣村呢一样的，对不对？好像有村子一样，那个社区一样呢。有他的背景原因，原来在那个时候啊，他们一信主之后呢，就会很多人，不是每一个人，很多人就给赶出家门啊。甚至呢他们我们今天华人呢到什么的那个的啊，比如说在美国哈，我们有同乡会，有没有啊？在这个的菲律宾啊，在印尼啊，在什么海外的地方都有同乡会的。那么那个时候呢，他们呢在犹太人分散各地，他们呢没有同乡会，不过他们有一个那个宗教的会叫做会堂。会堂他们在那边呢，不单止彼此的连结，也教导这个旧约的律法、旧约圣经，有没有？有哈。那么教导孩子好像有点同乡会的味道，但是呢不只是同乡会，他们一信耶稣之后呢，他们就被赶出会堂，就好像整个身份都没有一样的啊。所以呢有这个背景，一个是被赶出家门，另外呢被赶出会堂，因此呢很自然的他们就会聚在一起哈。那么我们想到主耶稣一句话啊，这个保罗一句话，凡立志在基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到逼迫。为什么呢？因为你信主的时候，你信主以后，你整个的价值，你整个的生活， 你整个的行为就跟以前不一样，你就会受到逼迫。那么彼得也说，当我们信主以后呢，当你不愿意跟以前的朋友过那种的放荡这个不羁的生活的时候，他们就会毁谤你，他们就会攻击你，他们甚至会迫害你。那么这是彼得也说了，有没有？那么耶稣也说过我们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面的人，有没有？你看见这些都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改变的时候所遭遇到的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我们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面的人，对不对？好，会给赶出会堂。那么这是一个背景，因此呢他们就住在一起，就住在一起，那么就成为一个的社区。那么住在一起的时候，你想那个时候几千人，后来更多人了，五千人、六千人，越来越多了哈。当然了，现在我们没办法用考古学来去追溯当时的情况，怎么什么是耶稣村呢？我们不知道啊，大概是一个社区，大概是一个社区哈，这样子。那么成为做一个社区之后呢，我们就发现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做，有很多事情要发生了。当然了，他们这里说什么呢？凡物共用啊，因为他们被赶出家园啊，什么东西都不能够带走。他们需要帮助，因此呢我们发现在初期的教会呢，有人开始来去捐助，把多的东西，他有的东西捐出来啊。那么有人去捐助，那么捐助之后呢，有人也需要管理啊，对不对？那么捐助呢就慢慢成型了所谓的怜悯人的恩赐，有没有？那么有人去管理这些的东西，有人去分派这些东西，那个这都什么呢？这治理的恩赐 administration， 有没有？有人捐，有人去管理。那么有人要烧饭呢，对不对啊？有人要分饭呢，派饭呢，有人要分房间呢，分物资啊。那么有人要定那个这个小社区的一些的条规啊，以前自己家里面的条规不一定再能够用啊，所以呢我们要定下一些的条规啊，来去帮忙我们各一过一个和谐的生活呢。那么有人病了怎么办啊？那么我们要当中有没有医生啊来去帮忙看呢？或者说在病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人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祝福啊，对不对？为病人祷告也是初期教会一个很重要的 ministry， 很侍奉，对不对？那么有人病，那么孩子呢？被赶出会堂以前呢，他们的孩子呢都送到会堂，对不对？那么有会堂的老师来去教孩子，现在没有了。那么他们要有儿童教育了，有儿童照顾了，就好像我们教会一样，有儿童主日学了，对不对？有什么圣经班呢？有儿童的Awana等等，有这种的 ministry 就产生出来了。那么当然我们需要属灵成长，所以有人就做教导的工作。那么有人教导了，就产生了所谓的后来的先知讲道，有没有 prophetic 这个 teaching。 那么还有牧养，有些人会心灰意冷，有些人说哎呀，我这样子信耶稣就别人赶出来了，刚开始的时候呢好像烈士一样的，后来想清楚，哎呀，那值不值得啊，对不对？那么惨了，现在朋友也没有了，亲戚也没有了，父母也没有了，情绪低落，对不对？有人需要鼓励、安慰、劝诫，有没有？那么就产生所谓的劝诫的服事，这个叫 encouragement， 鼓励弟兄姐妹啊。那么你就发现初期教会就慢慢成型这种的状态。那么还有人带导，那么还有什么？有一些我们生活的时候难免有一些冲突啊，有没有？那么需要有人出来仲裁，对不对？你对你不对，你应该让你要退，对不对？那么仲裁的是谁呢？当然是比较德高望重的了。那么什么德高望重的？就是长老嘛，有没有？那么长老的制度呢，也慢慢就成型出来了，对不对？啊，那么有人做长老的，有人做执事的了，哈。那么有人呢，有人管账的，因为有很多的财务，对不对？有人捐这个，有人是卖了田地，有没有？这个买卖当中啊，怎么去管理这些钱财呢？当然那个时候也没有银行，有没有？哈。那么所以种种的这个社区就产生很多不同的服事的那个岗位，因此呢，渐渐在初期的教会呢，他们就开始什么呢？有几个结果。第一个是分担工作，每一个人都分担工作，这个社区，这个耶稣村子，这个耶稣家庭呢，才会建立起来。他们分担工作，每一个人都有工作，每一个人都有服事。其实呢，这个刚刚好说明了一个真理，什么呢？耶稣说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有没有？每一个的肢体，每一个细胞都有它的功用，都有它的功能。若是一个肢体一个细胞不发生功能功用，挂在那个地方的话，很危险的，应该要做动手术把它割掉，有没有啊？很危险的。所以每一个细胞，每一个肢体都应该有功用，都应该有功能，不能够单单挂在一个身体上面。我这样子话讲的比较重一点，我说利牧师是骂我了，对不对啊？没有，但我们有时候我们不知道，哎呀，原来我可以参与服事的，哎呀，我还没有参与服事，我们做一些反思就好了，有没有啊？因此他们是分担工作。另外呢，各尽其职，什么意思呢？因为刚才我讲那么多的工作，什么管账的，什么派饭的，什么煮饭的啊，什么去教导的，教导孩子的，定条规的，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长处，有没有？每一个人都有他不同的天分，甚至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啊！我们就把这个恩赐用出来，各尽其职啊，建立基督的身体啊。那么还有彼此的服侍，然后灵命就慢慢成长。各位，这个就是初期教会的状态。第一个，他们成为了基督徒，然后呢，他们进入了神的家。第三，他们呢追求成为一个成长的基督徒。第四，每一个人都有服侍的机会，每一个人都有服侍的责任。老师，今天我们只是来做礼拜，这个不够理想的，这个不是原本的安排，也不是 original design 原本的这个设计。神的原本的设计叫每一个信主的基督徒都应该有服侍，都应该来去服侍上帝，服侍弟兄姐妹。好，讲到服侍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记得有五个所谓的服侍神学Theology of Ministry， 有五个大家记得很重要哈。服事不是做义工啊，不是做义工。什么做义工？哎呀，我以为在教会做义工就服事，没有。义工是说你做了你自己的事情，你有时间了，不知道怎么样打发，想做点有意义的事情，你去医院里面做义工，你到图书馆去做义工。因为是我的责任，做完了我就去做其他的事情。各位，所以呢，我们所谓的自工义工是因为教会没有发给你薪水，所以叫义工。但是这个义工有另外一个意思，就好像说我的多余的时间拿出来吧，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啊。各位，很多的基督徒都搞错了，以为来教会做事情做义工。各位，来教会做义工不是做来做服事，不是做义工，来是做圣工。圣工是优先的，圣工是神圣的，圣工应该是第一的，排第一的，不是说义工，是圣工。圣工跟义工就完全不一样啊，是 ministry， 不是 volunteer do something， 不是，搞错了啊。所以呢，我们不是来做这个义工。另外呢，有些人也说想说，哎呀，我帮上帝做点事情，那么上帝有帮我做点事情就抵消了吗？有没有啊？就来换取神的祝福，这个也是很错误的观念。当然神爱你，神会照顾你啊，神会带领你，神会用他的翅膀遮盖你，神是爱。但是这个爱，这个恩典不是换的，你没有资格跟上帝换，神也不跟你换。你搞错了，各位，神也绝对不会跟你换，你也没有资格跟上帝换。上帝没有义务要爱你，你知道吗？因此我们不是说用侍奉来换取什么的一个的祝福，没有，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呢，我们侍奉神是因为我们对神的爱的一个回报，一个回报， 不是换取 exchange of something， 是我们对上帝的恩典，他的大爱，他的大德的荣美，我的一个回，我一个感恩的回报，不是一种换取，甚至也不是个责任。虽然我们说我们侍奉应该有责任感，对不对？是基本条件，但是那个更高的原因不是责任，不是牧师交代，不是弟兄姐妹找你抓你做事情啊，还给你这个罪疚感。你看大家都做事情，你不做事情不应该，也不是这个罪疚感，那是因为我对神的爱、神的恩典的一个从里面的出来一个回报。好，五个侍奉神学，请各位记得 number one， 第一个，什么叫做侍奉啊？侍奉就是敬拜，侍奉就是敬拜，敬拜的侍奉。你来到这里，唱诗，赞美神，以感恩为祭献给神，这个就是侍奉。什么叫侍奉？圣经说什么？你们应当以财物尊荣你们的上帝，这个也叫侍奉。所以我们来到这里敬拜神，或许说你在家里面感谢神、赞美神、唱诗、默想、读经、祷告，这段时间也叫做侍奉。所以呢，什么叫侍奉？侍奉就是敬拜，我们称为什么呢？敬拜的侍奉，敬拜的侍奉。各位，所以你来到教会，你不是单单来做礼拜，你是来侍奉上帝啊。因此呢，我们有英文就知道了啊，我们叫做service。你们这个 service 这个字啊，我们听见说叫做聚会门啊，但是这个 service 这个意思也是有服侍，对不对？侍奉的意思，我们服侍上帝 service， 对不对 ？Sunday service， 主日的服侍是什么呢？不是叫主日学，不是做招待而已。你来到这里，你参与敬拜，你全心的投入唱诗、祷告、听到，全身的投入，这个事情本身就是一种的侍奉。第二个神学，什么叫做侍奉啊？生命的侍奉，生命的侍奉。这个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告诉我们，所以弟兄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们，把身体献上，当作一个活祭。以前的人呢，你去这个会幕圣殿敬拜的时候，你要拉一条羊去的。若是你的经济能力比较好，你要拉一条牛去的，有没有？若是你经济能力没有那么好，你起码带一双鸽子，有没有？一双的斑鸠啊，一些鸟，也是一个祭物，对不对？那么新约的时候呢，这个观念讲得更清楚了啊，不单只是你外面的东西，更是你全人啊。当然也包括了牛，也包括了有些人说我只是奉献我自己，那牛我不奉献了，这样子那也不对，这个你的逻辑搞错了。他的逻辑说，若是你全人都奉献给主，何况那条牛，何况一只羊，何况一只鸟，你是明白的意思？有些人说我只是来服侍的，我不奉献了，这样子啊。我服侍就好了，哎，我的 labor 也是钱啊，这样子啊。有些人太过搞错这个观念，就是说我们全人都拿出来奉献给主，何况我们的东西。不过这个的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主要的意思是什么呢？主要的意思在生活上面以神做中心，以神做中心，以神来做一切的考虑，以神来做一切的衡量，这个叫做服侍啊，以神做中心。意思说什么？什么叫生命的侍奉呢？就是说我的生活是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以神做中心的生活，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的显大。这个观念，这种主导思想，就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所说的，以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living sacrifice， 就是保罗所说的，这里说以神做中心。因此我们说什么叫侍奉？我的生活，我的品格，我的与人待物啊，这个与人相处，待人接物，整个的态度有没有流露出基督的馨香之气？有没有表现出基督的荣耀的品格？你不是做事情，这是你的 life， 你的生命反照基督的荣美，这个情况就是一个侍奉。第三个神学，什么叫侍奉呢？当然就是工作的侍奉。工作的侍奉就是刚才我所说的，很多的弟兄姊妹捐钱啊，这个 初期教会有人管理呢，有人烧饭呢，对不对？有人分房间呢，等等，这个都是什么工作的侍奉。所以第一个是敬拜，第二个呢是你的生命品格，第三个是你的工作，真的做工来去服侍神。若是你今天只有头两个没有第三个的话呢，就比较缺欠。若是你只有第三个没有前面的两个呢，你的侍奉呢好像缺乏根基一样，好像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啊！你没有这个敬拜啊，也没有这个生命啊，你只是工作，那个也不够理想啊。主耶稣说一句话啊，凡为我的缘故给一杯凉水给其中一个小子喝的，这个人不能够不得到赏赐。原来我们是借着服侍人来服侍上帝，服侍人来服侍上帝，这个是有点巧妙了，各位啊，明明是人呢、啊，但是呢，神说什么呢？你看他好像看我一样，这个就是服侍神。历世历代以来啊，很多圣徒都在这方面操练，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会把这个分开啊，变成我是为人做事情一样的啊，这个人呢、啊，跟我也不太熟哈、啊，这个人呢跟我也不是太好啊，这样子来去分，对不对？但是说，若是从基督眼光来看的话，这个人跟我不熟，甚至我不认识他的，我们很爱他。你记得在前两年前，岂不是我们当中有一位小弟兄啊，他是过来这边啊，等于说是黑的，他是不是按照那个的程序进来的？所以呢，他是要还钱给他那个偷渡的一个。这个他们的 agent 啊，后来他信主了，他觉得我应该要回国啊，但是呢，那个钱还没有还清。若是回国以后呢，他会连累他的家人，那么他觉得我不应该再上诉。那个时候他要出庭，他大概讲一些话，他就可以过的了啊。但是他觉得良心不安，你记得吗？我们那个时候全教会很多人都不认识他的，大家一起捐一条大钱给他，都不认识他的。就让他能够回国还清那一笔的债。那么感谢主，他回国以后呢，他继续的读神学，他要服侍神。我们常常收到他的通讯，也看到他啊。那么师母呢去大陆的时候也看到他。那这什么什么都是无缘无故的爱，无缘无故的不认识的哈、啊。弟兄姐妹，坐在一个弟兄小的弟兄的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有没有？好、啊，这是第三个啊。第一个是敬拜的服事，一个是圣命的服事，第三个是工作的服事。那么第四个观念啊，我们的服事神哈、啊，我们以为是说是神为我啊、我们是为神来做工，对，神也用你来去做工。但是你也知道，当我们服事神的时候，神常常用服事来塑造我们的灵命，叫你的灵命有成长，很奇妙啊！哈，你是为神工作。其实呢，神用你所做的工作来在你身上来去工作，以致到你能够变成更像耶稣基督的荣美，更有基督耶稣的荣美。我再说一遍，在外面看来好像你是为基督来做工作，但是你在工作的当中，神用这个工作在你身上来去工作，以致到你变得是越来越有基督的荣美。这句话怎么解释啊，各位啊？比如说我们在侍奉的当中，你比如说你是初期教会，你是做打饭的，对不对？啊，有些人就很客气哈、啊，哎呀，真是感谢你每次替打饭，哎呀，真是谢谢你啊，给我们打得那么的干干净净哈、啊，整整齐齐哈、啊，谢谢你的服侍。有些人是很感激的哈、啊，那么你替他做一点点事情啊，他就感激的不得了，对不对？他们甚至可以说是，点滴之恩啊，他们涌泉相报，有没有？有些人是刚刚相反。你每次替他打饭都嫌你为什么给我那么少的肉啊，对不对？还嫌你为什么那么慢了，饿死我了，这样子啊？哎，搞错了，我是免费服侍的，对不对？刚开始的时候你很愤怒，对不对啊？岂有此理，下次弄一点盐给你啊，把你咸死，你咽死你，这样报仇一下，这样子。但是不应该这样子啊，对不对啊？但血压太高，太咸了嘛，对不对？爆血管怎么办？那么你就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这没有什么的关系，也不是我朋友，我是免费服侍你，还你嫌我，对不对？刚开始你是很愤怒的， 后来就想到说，基督对我们也是这样子，基督对我们是无缘无故的爱，无条无件的爱。那么这个爱充满你，你就把这个弟兄、这个姐妹、这个家人就包容起来了。好好，下次我快一点哈，给你多吃一点哈，这样子就走了，对不对？那么你的爱心就大了一点。通过这个服事，你的爱心的胸怀也更大了一点，就是这个意思。我所说的，你在服事的当中，你在工作当中，哇，你的素养、你的素质、你的爱心、你的包容，对不对？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有没有？所以侍奉的第四个神学，不是做事情，乃是神在你身上来做事情。第五个神学很重要一点，侍奉了神的赏赐啊！你说，哎呀，我们侍奉不讲赏赐的，牧师，我们是完全报答主的恩典。各位，赏赐有另外一个功用，赏赐哦，给你知道神的价值观念，你知道吗？哦，是这样子啊，对呀。我赏你什么，就是比如说我看中什么，你知道吗？所以呢，赏赐呢是表明神对我们的侍奉、对我们人生的一个价值观念。你就知道神看重什么，神不看重什么。你所看重的，神不看重；你不看重的，神很看重。就用赏赐来表明，不然你不知道的。所以赏赐不是说，哎呀，上帝既然我们的侍奉既然是报恩的，为什么要赏赐呢？不要了，不要，不需要赏赐啊！我是免费服务这样子，搞错了。赏赐也表明神的价值观念，好像什么呢？神赏赐忠心，不赏赐成功，真的啊！所以呢，你看这个五千的、两千的、一千的，对不对？那个五千的拿五千回来，两千的啊拿回来的时候，那个赚了两千。那么你看见神啊，那个主人对这个两千的人说，你在不多的事情忠心，我要把更多的事派你管理。他这句话跟那个拿五千赚五千的人一模一样的，一个字都没有少的。说明什么呢？说明神不看大与小，也不是看成功失败，乃是看你的忠心，有没有？是神看忠心啊。那么我们有时候说，哎呀，特别在这个奥斯卡金像奖里面，哇，这个主角配角有些是闲角，有没有啊？我们说，哎呀，都是主角去拿奖的。各位，在神的舞台的里面，神的舞台里面没有什么的主角配角，没有什么一线、两线、三线，神所看的，你有没有演好神给你在这个世界所扮演的角色？喜剧，你的赏赐。有些人感谢主啊，有些人一出生就拿个金条羹，有没有？当时就有啊，说 golden silver spoon 啊，出来都是什么都顺，都是有钱啊，什么都很顺利，这是喜剧。有些基督徒是演悲剧的，无论是喜剧、悲剧，你都得奖。你都得奖，因为你扮好、演好你的角色。你是一线的，你不演好没用；你三线的，你演好有赏赐。所以我说，上帝赏赐给人的目的，不是真的给你那个东西本身，而是表明神的价值的观念。这是侍奉的第五个神学。弟兄姐妹，罗西教会我们，叫我们做一线的、两线的、三线的，主角、配角、闲角都不重要，最重要是说我有没有演好我的角色。我们都要成为一个什么呢？一个侍奉的一个基督徒。第五方面，你看见圣经告诉我们说啊，我们来看，对不起哈，那些人哈，彼得还用许多的话来劝勉他们哈，救自己脱离这弯曲泼谬的时代。我看前面有没有这一段圣经，我没有放在这里哈，就是说他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时的人看见这个教会那么的好的时候，众人都惧怕啊。那么因为呢，使徒呢还行了很多神迹奇事。那么最后的时候呢，你看见啊，彼此交接擘饼啊，擘饼祈祷。然后圣经说什么呢？主将得救人数呢，天天的加给他们哈。那么我们看见这个第五点哈，成为有感染力的基督徒，众人都尊敬他们，惧怕他们。那么这个好见证得到众民的喜爱，那么得救人数呢，天天的加给他们。首先我们要明白啊，这句话呢，你第一次读的时候呢，没感觉是什么，但是你想深一层的话，你就知道说这个是不简单的事情，不容易的事情。为什么呢？主将得救人数天天加给他们，那个教会每天都有人信耶稣。各位，在那个时候啊，那个是个困难的环境，刚才我说了嘛，对不对？ 他们一信耶稣就被赶出家门，一信耶稣就被赶出会堂，政府也压迫他的，犹太人不同情他的，外邦人呢，因为他们离开偶像，不拜偶像，不买偶像的东西，那些的外邦人，那些拜假神的，也不喜欢基督教，也不喜欢基督徒，所以整个的大环境呢，都是一个非常的不利的环境，逆水行舟的环境。但是情况是这样子，主将得救人数天天加给他们，他们每天都有人得救。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啊？这个第一个是他们那么困难的环境都有人信主。第二啊，那么那个时候呢，教会呢也没有什么是有利的条件，好像今天一样，各位来到礼拜堂，有中央冷气，有美好的诗班，外面有儿童节目，还有青少年节目，还有老人节目，对不对？还有什么家庭讲座啊，还有什么职场讲座，什么这个健康讲座，很多的服务的很好的，初期教会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那么第三啊，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大众传播工具，使到那么多人一个一个信耶稣，他们也没有这个条件的，对不对？不要说大众传播工具，什么电脑、电话、电子邮件、Facebook、Twitter， 什么都没有，对不对？他们连圣经都没有呢，连圣经都没有，各位。他们读圣经，你要来到会堂，人家念给你听的，你记不住是你自己的事情，不管你了，有没有？连圣经都没有。我们现在一个人起码都有三四本圣经，大中小三号，有没有？以前什么都没有啊。但是呢，奇怪的是说，得救人数天天加给他们啊。第一，恶劣的环境；第二，教会条件不好啊。那么第三，没有大众传播工具。我们今天是靠这三个的，对不对啊？哎呀，我们教会要什么条件要好啊？啊，我们要利用这个的公共的社交平台啊。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但是呢，人数天天加给他们，有什么原因呢？各位，有什么原因？第一个，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他们看见使徒所行的神迹就惧怕。这个惧怕这个字呢，不是 afraid， 它是用 awe。不是 afraid， 哦，他们就 afraid 是说，哎呀，惧怕，有鬼啊，有鬼啊，不是，啊，不是鬼啊，哎呀，很恐怖，很恐怖，没有，中文翻成是惧怕，其实呢，严格来说，这个翻译应该是说敬畏，敬畏 ，awe，awesome God， 对不对？敬畏，所以有时候我们看见是很惧怕的事情，就好像以色列人看见这个的西乃山，摩西在上面领受这一个的律法的时候，哇，他们看见神临格在这个山顶的时候，他们就产生敬畏，又怕又敬畏，又惧怕又敬虔的那种的态度。当然了，主要是说这个的神迹啊本身的意义我们先要了解，不然的话我们会搞糊涂啊。神迹特别是初期教会的神迹，这个神迹本身不是一个 picture，让你在那地方挨个图画慢慢欣赏，哎呀，这个神迹真奇妙，哎呀，这个神迹真特别，哎呀，这个神迹历史没有发生过，哎呀，这么厉害，简直不可思议，不是给你欣赏的。各位，若是你这样子欣赏的话，你错了。神迹不是一个 painting， 不是一个图画，那么是什么呢？很重要这句话，神迹是一个 window 窗，不是一个图画。图画跟窗有什么不一样？也是很漂亮的，外面没有，你经过这个的神迹，你看见行神迹的神，不是崇拜那个行神迹的人了。今天我们搞错了，我们是佩服那些所谓的行神迹的人了啊，不得了啊，叭叭叭叭叭这样子，你搞错了，你看错了，神迹是一个窗，不是一个图画，神不要用图画来停留在那个地方，你通过这个神迹，你看见行神迹的神。并且有第二个原因，那个时候呢，甚至说使徒啊，不是所有的人啊，行了很多神迹，这是使徒。为什么只是使徒呢？因为使徒那个时候是传扬那个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那个时候还没有圣经嘛，所以呢，神用神迹来去 authenticate， 来去印证他们所讲的是真的，是对的，是重要的，是这个意思，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你看见，你读圣经，你倒是使徒还行了很多神迹，在那个时候。神就是用这个神迹来去印证 authenticate， to validate， 去验证这个使徒们所传的福音的真谛，是这个意思。因此呢，当然他们是很惧怕，哇，就吸引他们了，就明白了，各位，这是第一个原因，为什么初期教会会那么的，因为福音的真谛 不断地被看重，福音的真谛不断地被传扬。第一个，有第二个原因，为什么那个时候会发展的那么快？第二个就是说，信徒们在各处为主来去做见证。所以呢，不是使徒开布道会，当然有一次半次，但是有更重要的是，那些的平民百姓、普通的基督徒，到处来去做见证，这个更重要。有一个统计，有一个基督教的一个的机构做了一个统计啊，就是说问大概10000人哦，说你是怎么样变成基督徒的，是什么情况啊？那么他们做了个统计是这样子的啊，他们说啊，有些人是因为他自己有个特别的需要，哎呀，我心灵虚空啊，我要找信仰，自己来到教会的，只有2%，就2%。那么，无缘无故看见，哎，这里有礼拜堂啊，我来 walk in 看一看的，就有3%啊。那么还有呢，主日学还不错的，我带小朋友来主日学，就有6%啊，6%。那么这个教会很好，有什么的职场讲座、什么讲座啊，很多的旅行啊、野餐啊、这个的郊游啊，很好玩的东西啊，大概呢也只不过有3%。Good program， 其他啊，因为有朋友请我到教会的，79%，差不多80%，都是因为，对不起，还有一个是牧师的讲道只有3%，很可惜啊。但是呢，你听见之后觉得不错，请人来的又另外算，对不对？79%，我今天信耶稣，我今天来到主恩堂，79%都是有人请我来的，朋友。各位，你看这个何等的重要啊！是弟兄姐妹、平信徒，不是传道人，平信徒是邀请人来到神的殿的当中。这个什么？这个就是平信徒自己所要做的那个叫见证。第三方面我们也看见是说，平信徒不单只是说领人来，他们不是一个人领一个，他们是几个人领一个啊！因为保罗也对他们说什么呢？同心合意来去兴旺福音，我们记得吗？很多牧师也讲了嘛，福音书里面也记载嘛。有一次有一个瘫子不能走路的，他几个朋友很希望他能够得到医治，但是他没有腿不能走啊。圣经说什么呢？4个朋友把这个人抬到耶稣的面前，有没有？结果呢，门口太多人了啊，水泄不通。结果呢，他们那个重心，那个爱心啊，逼他们把那个屋顶都拆掉，把那个的坛子从上面从天而降带到耶稣的面前，有没有？各位，你看一看，是4个朋友同心合意带一个人信耶稣，4个人带一个，啊，我们知道说一个手术啊，你开刀，也不是单靠那个操刀的医生很厉害，手术非常的成功，不是一个人的成功啊，还有整个医院的行政人员呢。那个医疗的器材呢？那个药物专家呢？那个操刀的医生当然是，那个麻醉医师呢？那些护士呢？那些什么 CAT scan、PET scan、X 光那些人呢？对不对？那还有很多，甚至有教牧，那个所谓的院牧 chaplain 来去帮忙精神的那个的关心，有没有？一个人得回健康，好多人啊，医生啊，护士啊，技术人员啊，行政人员啊， X 光啊， PET scan 啊， CAT scan 啊， MRI 啊，对不对啊？药物啊，对不对？还有这个医院里面的牧师，一个人得到健康都那么多人，何况一个人信耶稣。因此呢，我们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带领一个人信耶稣是同心合意的来去兴旺福音。好，所以呢，我刚才说为什么在那么困难的环境里面，第一是使徒所行的神迹惊讶是真的，这个神迹也是印证他们所传的福音。那么第二呢，凭信徒的运动，每一个人把这个当为他自己的那个使命。各位主耶稣说嘛，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在上次那个福音会议里面，我就是那个本地布道部里面，我提到一个事情，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感觉到自己是一个 sent person。所以呢，你到这个地方上班，你不要以为说，哎呀，我找到这个事情很高兴啊，哎呀，我真是这个得到这份工作很高兴。没有，是神差你去的，有目的的， 要你在那个地方成为这个地方的灯塔与见证。如果是你今天还没有在那个地方成为灯塔与见证的话，你还不能，还没有发挥呢你所谓的被差遣的角色 a sent person。 这个第三个啊，这个第三点呢啊，这个是平心同意。第三点就是说，他们是得众民的喜爱，不是得众民的讨厌。刚开始的时候呢，人家很不喜欢他们，为什么跟我们不一样呢？后来呢，他变成什么？他们看见他们的行为啊，那么跟社会外面不一样的。他们所展示的乃是基督徒那种无缘无故的那个爱，他们自己呢也彼此相爱，彼此帮助，跟社会一样不一样。社会是彼此践踏的，他们呢是彼此帮助、彼此扶持的，啊，实在是非常非常的那个不一样。因此呢，他们渐渐在社区当中就给人看见他们不一样，啊，就喜欢他，就喜欢他。我昨天就听见个见证，我想今天跟各位分享，就是我昨天去洛杉矶参加这个周淑慧牧师跟吴德胜牧师的，这个侍奉五十周年，也是结婚五十周年的一个纪念。哇，这个侍奉五十周年的纪念。应该是侍奉五十周年。那么讲到那个吴德胜牧师，他是从台湾到美国啊，那么的一位牧师。后来有一次他在台北坐计程车、出租车，就坐的时候就向那个司机传福音了，就问那个司机说：“你有没有信耶稣呢？”那个出租车司机说：“我用台语说没有啊，我是相信这个，我只是相信钱呐、啊，我没有信仰啊，我只要相信这个啊。”那么因为那个时间很短很短嘛，那个牧师就很好玩，他说：“好不好，我替你，不要闭上眼睛，我们一起来祷告，我替你祝福祷告好不好？”通常都说好的，没有人不要祝福的，什么神祝福我的好的，这样子。他那个时候在这样思想，他说：“好吧，你就开车，我为你祝福。”那么那个牧师二话不说呢，就把两只手呢就按在他的肩膀上面，就为他祝福祷告：“主啊，你给他好生意啊，主啊，你给他好的健康啊，主啊，你给他好的儿女啊，好他们好好读书，将来在美国念博士。”就这样子为他祝福，都是祝福啊，主啊，帮助他有一天能够认识你，然后得到永生啊，福气，这样子。那么那个司机，好好好，谢谢谢谢。那么下车的时候呢是85块，他给他100块去找了，他找到50块了。我说：“为什么50块啊？今天你的祷告很爽，所以打折够给你，35块不收，这样子。”所以传福音以后好处就是可以节省一点的。想不到啊，他说这个35块这个事情表示说他觉得很爽，你为我祝福，虽然我不相信，我觉得很爽很舒服。7年之后还有故事 part two。 这个吴牧师的一个朋友啊，坐计程车在台北也坐上了这部车。那么这个朋友呢跟另外一个人呢就讲基督教的事情。那么那个司机听见，哦，基督教司机说：“你认不认识在洛杉矶一个叫吴牧师呢？”“哪里会认识，不台北那么多的计程车，美国那么多的牧师，对不对？”他记得那个牧师姓吴的，是高高的烟道哎，好看的啊，他其实蛮好看的啊。他说那个牧师高高的，他说你认得吗？哦，刚好是他的朋友，我认得。他说你还记得吗？哦，他7年前替我在这个计程车上面为我做了一个祷告。哇，7年前整天见那么多客人，那个祷告影响到现在还记得。当然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信主，不过他起码记得这个祷告。很奇妙的弟兄姐妹，真的很奇妙。无论得时不得时，勿要传道，有没有得众民的喜爱。所以这个计程车司机对这个牧师的印象是非常好的，对不对？得众民的喜爱。所以呢，为什么初期教会会发展那么快？因为基督徒有好见证，人家都喜欢他们，不是讨厌他们，有没有？最后一个当然就是说，他们的那个生命的改变，那么使到他们有真诚彼此相爱的心，得众民的喜爱，有好的见证。这个就是初期教会的那个状态。为什么得救人数加增？使徒的神迹奇事印证了他们所传的福音，再加上每一个平信徒产生了平信徒布道的热忱。第三个，他们好的见证，自己彼此相爱的见证，还有外面爱社区的见证，成为一股很大的力量，使到得救的人数 神要把得救人数天天的加给他们。各位，这个就是我们主恩堂啊，五个方面哈。我呢，这个就是主恩堂，各位，变成是我们的使命。我们认识基督的福音，连于基督的身体，长成基督的身量，服侍基督的肢体，拓展基督的国度。我们现在是做的海外的宣教、社区的服务、职堂的工作，还有本堂的布道的工作。这个的循环已经做了十几年了，我们一直在做，是一直在做，一直在做。今天跟上个礼拜，我两个礼拜前的这个道，我差不多两三年要讲一次，因为大家忘记了，忘记我们整个循环是这样子来去运作的，知道吗？再说一下啊，所以呢，我们的目标，使到每一个来到主恩堂的慕道朋友都有机会听到最低限度一次的完整的福音的介绍，有没有？我们得以认识耶稣基督，接受啊，叫他们得以认识基督，接受救恩，经历重生，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成为神的儿女，这是我们目标。第二个目标，使到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参加主日崇拜以及一个团契小组，在所属的团契小组当中得到牧顾关怀，同时借助团契小组的定期聚会，一同操练，彼此相爱，互相建立，在爱中一同成长，这是连于基督。第三个，借助各种不同的培育方法与渠道，使到基督徒能够在圣经真理、灵命品格、侍奉装备、神人关系四个方面有均衡的健康的成长。第五个，帮助弟兄姐妹，这是刚才我讲的了哈，明白侍奉是一个基督徒的福气与权利，借助提供恩赐的识别啊，个人的辅导、服事热门课程、侍奉岗位的转介服务等，使每一个基督徒能够投按其恩赐、兴趣、负担、所长投身服事，在侍奉中经历成长。第五个，拓展基督，基督的国度的拓展其实是每一个基督徒人生的使命。主恩堂在这方面委身在本地布道、本地职堂、社会关怀、海外宣教四个层面，我们的目的是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间接的投资、直接的投身参与这四方面的事工，直到神的国得到更广更大的开展。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主恩堂我们所做何事，就是这五方面。那么这是我们相信这五方面是帮助一个人能够成为一个基督门徒的基本的一个 discipleship 啊，参与这方面成为基督的门徒的五个的方面。所以各位，你回出去以后，你在外面去看一看，这是为什么外面有一个以基督做中心的侍奉，这几个大字都写在外面。我们重新来去思考，以直到主恩堂能够真的成为一个成长的教会。我们重新来祷告。天父，我感谢你，我们真是感谢主，教会是你的身体，你是教会的主，你用教会使到我们生命成长，你用教会使到你的国度扩展。我献上感谢主啊，求主帮助我们当中每一个的弟兄姐妹都能够不但只认识基督，我们还是连于基督、服侍基督、扩展基督、长成基督。主啊，在这五方面都能够有增长、有成长，赐福我们这个教会。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